好，我们讲了诗篇146篇跟147篇，这两篇诗篇，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现在今天我们看的这148篇，不但诗人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神，而且现在诗人呼召神一切的创造，包括天上的，包括地上的，都来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一切受造之物形成一个宇宙的诗班，他们一起发出赞美的歌声，来称颂赞美这位耶和华。所以诗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来表达耶和华是配受一切受造的物来赞美他。所以我们看诗人在诗篇148篇开始跟结束，还是照例用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做开始和这篇诗篇的结束。当诗人发出邀请，邀请这个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紧接着他就呼召天也来参与赞美耶和华。所以诗人说，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现在诗人不仅仅是呼召神的百姓，而且他呼召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天，在原来希伯来文是个复数，诸天。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也是用复数，用诸天。当然这个诸天用复数的意思，其实还是表达我们现在看到在宇宙中这个太空这个天。但是当然保罗曾经说过，他被提到十三层天上去。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表示说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有几层天，但是就是来强调神的创造的荣耀，用复数。所以呢，现在诗人呼召天上这个领域，或者诗人称之为是在上的高处，呼召这个领域里面一切的受造物来赞美耶和华。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诗篇147篇的第四节，那里曾经说到这星宿都是耶和华的创造，他不但创造星宿，他也统管星宿，他决定星宿的数目，而且虽然星宿的数目极其的多，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可以数算吗？是数算不过来的众星，然而神却可以一一的称他们的名。也就是说神是在治理他们，而且这样的对星宿的治理是一个很个人性的，可以一一的称他们的名。但是现在诗人不仅提到星宿，诗人他乃是呼召天上所有的受造物都来敬拜这位创造的神。那我们看见他首先呼召的对象就是天使。诗人说他的所有使者，或者他的所有诸君，这个使者其实就是神创造的，我们称之为是天使。那这里诸君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确实有时候是可以用来指天上的星宿，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是一个平行的句法。在诗篇103篇，大卫呼召耶和华的众使者天使来赞美耶和华，也是紧接着呼召天上的诸君来赞美。所以这个诸君其实很多时候所指的就是天使们。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代，甚至到了新约的时期，人都不断的受试探来敬拜天使。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历史书就提到他们对于天使，尤其神 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新约加拉太书是神借着他的使者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而且在新约的时代有一些异端兴起，他们吸引神的百姓去敬拜天使，但是诗人表明天使乃是神的创造，是围绕在神宝座的四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乃是受差遣，奉差遣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劳。所以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就强调神的儿子比天使更尊贵，神的儿子是远远的超越天使。所以从希伯来书第一章为什么开宗明义强调神的儿子是超越天使呢，也就可以反映在新约的时期初期教会甚至也不断的受试探要来敬拜天使。但天使是神所造的，是服役的灵，是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不断的差遣天使。譬如说西西家王的时候，这个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神就差天使出去，一夜之间击杀了亚述的军队185,000人。所以天使是为这些承受神救恩的人来效力。这里诗人呼召天使来赞美神。我们从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到在宝座四周的天使，他们乃是昼夜不住的在赞美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说，当犹大王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看到异象，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神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然后以赛亚说，有撒拉佛侍立，这些撒拉佛其实就是所谓的天使。他描述撒拉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但是这些撒拉佛不住地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同样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五章是描述天上神宝座的那个throne room，宝座的那个房间。在第四章就描述在神宝座的四周有四活物，这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四活物他们有不同的脸面，也是一样各有六个翅膀。所以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所说的撒拉佛，也就是天使，他们昼夜不住的赞美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的活到永远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有24长老他们也把冠冕摘下放在宝座前来赞美神。到了第五章照样的讲到神宝座的房间有一位曾经被杀的羔羊来到宝座前，但是我们看到同样的描述在天上，这个使徒约翰他看见，他说我又看见而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且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在这个神宝座的房间，宝座的四周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他们昼夜在赞美神。现在诗人呼召他们来参与对神的赞美，这是第一个诗人所呼召的对象，天使。 紧接着诗人呼召日头、月亮，还有放光的星宿，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今天就是外太空所有的这些星体，包括太阳，包括月亮，还有包括所有的星宿。上次我们讲到这些星宿是神的创造，我们就曾经提到过，在古代的世界，他们认为天上的星体是诸神可以看见的代表，所以他们敬拜日月星宿。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期犹大国最后的几个王，其中一个叫做玛拿西，在列王记下21章就记载说，玛拿西作王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效法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些去拜外邦的偶像，因此他做什么呢？他重新建筑他的爸爸西西家王所毁坏的丘坛，重新为巴利筑坛，而且他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为亚瑟拉做一个像柱像，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效法外邦人来敬拜这些太阳、月亮、天上的星体，甚至当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还是没有脱离这种偶像的敬拜。所以在以西结书第八章，以西结先知他被神的灵带到耶路撒冷，在异象中他看到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们和百姓是怎么样的效法这些列国的人来敬拜各样的偶像。其中以西结书八章十六节，以西结先知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所以即使在被掳以后，他们还在敬拜天上的这些万象。但是诗人强调，日月星宿都是神的创造，神创造他们，也指派他们担任特殊的工作，那就是借着这些星体来定昼夜，来定节令，定日子，定年岁。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的创造。神第一天就创造了光，把光跟暗分开，所以有晚上有早晨。但是第四天神才创造了日头、月亮和这些星宿，把他们安置在天上，给他们一个工作，是借着这些星体来定日子、定节令，来分昼夜、定年岁。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科学的角度，因为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自转，那么月亮围绕着地球在转，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有早上有晚上，我们也可以知道有四季，你从科学的角度你可以知道的。可是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创造，是神造这些星体，指派他们这些特殊的工作。所以现在诗人就呼召他们也来参与赞美神。那么我们知道在诗篇第19篇，诗人已经强调这些星体不但神安置他们在天上是来定节令、分昼夜、定日子，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们是来述说神的荣耀。所以诗篇19篇说，诸天述说人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他们也是昼夜不住的在那里讲述神的荣耀，赞美神。虽然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可是他们的亮带通遍天下。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星宿是昼夜的在赞美神，诉说神的荣耀，向全人类来见证有一位创造的神。而且诗人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太阳是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地方是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他每一天在为神做见证，来诉说神创造的荣耀，来赞美神。所以诗人呼召他们也一起来赞美神，他们是神的，借着他们来向人类显出神是创造的者，创造的神。因此他们反映神的全能，他们乃是神的自我启示。这是为什么大卫他观察神所创造的日月星宿，大卫就感到自己真的是何等的渺小。不仅是他自己，整个人类，他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好，这是诗人第二个呼召的对象。但是接下来诗人继续呼召在天上的受造物，他说天上的天还有天上的水，你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这里天上的天，或者翻译成最高的诸天，就跟第一节说的诸天，或者说在上的高处，其实是平行的。也就是诗人再一次呼召在天上的所有的受造物来赞美神。所以一头一尾，我们说形成一个包括在内，就把所有在天上一切的受造物都包含在里面。诗人呼召所有在天上被神的创造都来赞美神。那么天上的水是什么呢？天上的水，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第一天他创造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于是就有早晨跟晚上，他就把光跟暗 分开，于是就有光，早晨跟晚上，神称光是昼，称黑暗是夜。但是第二天神创造什么呢？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把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个天上的水就是空气以上的水。那么这个空气以上的水也就是大气层，大气层中这些水凝结在一起的产物就是雨、雪、冰雹等等。所以雨、雪、冰雹的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些天上的水，就是空气以上的水。当然我们现在都说云其实就是很多的小水滴，极其细微的小水滴。所以乌云满布，雨降下来，或者冬天下雪，或者是下冰雹，这些都是天空中大气中的水凝结所产生的。那么所以这些雨雪冰雹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大气中的水。这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七章，当神以洪水来毁灭当时整个世界，除了拯救挪亚一家以外，全部地上一切都被毁灭。而神如何以洪水来毁灭全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神所定的那日子，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这是地上的。而且呢，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所以地上的水，天上的水，这是神借着这一切的水就带来了洪水，一共有150天下大雨，于是借着这个洪水毁灭了当时那个世代。所以诗人就呼召最高的诸天，在高处最高的诸天和这些天上的水也来参与赞美耶和华。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一头一尾都提到在高处的诸天，就把所有神在天上一切的受造物呼召他们来赞美耶和华。因此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一连串的命令式吩咐他们来赞美耶和华。但是在这一连串的命令式之后，第五节诗人就发出一个命令语气的一句一个吩咐，他说让他们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让他们赞美，这是一个表示命令的动词，但是不是直接的来吩咐他们。而诗人说让他们来赞美，就用这个命令语气的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所有这些天上一切神的创造都应该联合在一起来赞美耶和华，让他们来赞美耶和华。不但是个别的诗人一一的呼召他们来赞美耶和华，现在诗人要他们全部联合在一起来赞美耶和华。而他们是来赞美耶和华的名，他们的赞美是要归给以耶和华他的名这个名字来启示他自己的这位神。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的自我启示，也是神跟以色列立约，是借着耶和华这个名来和以色列立约。那么我们已经一再说过，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是启示了神自己的属性，启示了神的本质，启示了神的品格。因为这个名字本身用英文翻译就是 I am， 中文就是我是。所以这个名字最基本的启示是启示神的自我存在，神说我是，也就是说只有这位神他是自我存在，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而存在，我们其他这世上一切所有的都是被他所创造的，我们的存在是因着神的创造而有的。他不但是自我存在，他说我是，也启示他是永存的，他是永恒的，我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是永恒的，他是他的存在。当然这个名还有很丰富的意思，对于以色列神所拯救的百姓来说，这个名字向他们启示神将会信实的与他们同在，我是无论他们往哪里去，这位救赎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永远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名字。当然我们也讲到我是也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我是也强调神是永不改变的，我是也强调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无所不知的等等，很丰富的一个把神是怎样的一位来启示出来。所以诗人呼召天上一切的受造物按着耶和华的名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来赞美他。但是接下来诗人就提出赞美耶和华的理由，赞美耶和华的理由基本的来说，因为耶和华是创造者，所以他说因为他一吩咐或者说他一发命令便都造成，而且他把他们立定直到永远，他也定了立了定律 不能够，永远不能够废去。所以基本上诗人说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理由是耶和华是创造者，而耶和华他创造的行动具有三个特质。所以这里诗人所列出来的是耶和华创造的行动所具有的三方面的特质。第一，耶和华的创造是借着他的话来创造整个世界。诗人说他一发出命令，这个世界就造成。所以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的作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因为当神第一天执行创造，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事情便这样成就了。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把水分为上下，于是事情就这样成就了。第三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情就这样成就了。而且神说地要发生青草跟结种子的菜蔬以及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情就这样成就了。第四天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且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情就这样成就了。第五天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这些生物，而且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事情就这样成就了。第六天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情就这样成就了。而且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用他的话，他只要一发命令，事情就成就了，照着他所说的就成就了，所以就产生了这个被造的整个世界。因此诗篇33篇诗人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是神的创造，他创造的行动所具有的第一个特质，他是用他的话来创造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有形的这个宇宙。但是第二个神的创造的特色，耶和华永远的立定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神不但是创造，用他的话创造了这一切，而且他永远的立定他们，意思就是说他的大能继续的维系他起初创造的一切，使他们继续的存在。所以这是他永远的立定他们。他用他的话创造了这世界，然后他用他的大能继续的维系他起初所创造的这一切，让这一切可以继续的存在。所以我说过，我们没有人会期待，我想我们想都不会想过，如果有一天你早上醒来，太阳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但是神永远的立定这一切，他创造，他也用他的大能继续不断的来维系他原先创造的这一切，让这一切可以继续的存在。这是神的创造的第二个特质。第三方面的特质，他立了定律，永远不废去。这个定律这个字也可以具有界限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定律这个字可以是解释为界限，但是也是可以解释为定律。所以我们看到在约伯记 第三十八章，在那里神对约伯说，他说，你如果晓得，就告诉我是谁立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把地的根基安置在那里，而且海水冲出如胎包，那时谁把它关闭，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来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跟栓，说你只可以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所以神创造地，创造海，他定了界限，特别是为海定界限，所以这个浪不可以超过神所定的界限，只可以到这里。但是这个字也是表示定律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八章，洪水之后，挪亚出了方舟，他以洁净的牲畜来献祭，向神献上感谢。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以后，第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架桥、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自然界的定律，就是按时候、昼夜、春夏秋冬，就是四季是永不停息、永不止息的，是这样子的来运转。因此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神宣告，借先知耶利米宣告他要跟他百姓立一个新的约。神怎么来保证他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呢？神说，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光，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如果能够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所以神表明他立了定律，画了界限，是永远不会废去的。所以照样在耶利米书第32章，神还是用这个来保证他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在耶利米书32章，神说，对不起，是33章，神说，耶和华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和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且能够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所以这是神创造的神创造的行动第三个特质，他立了定律，永远不会废去。但是我们必须说明一件事，所谓这些自然界的律，并不是脱离神而继续不断在运行的一些定律。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定律就可以脱离神，好像神立了，于是可以脱离神就继续不断的自动的不断的在运行。这一切继续运行都是出于神维系的大能，是这位创造者继续不断的用他的大能来维系他所立的定律，叫他永不废除。所以这是 首先诗人呼召天来赞美耶和华，以及为什么要赞美耶和华的理由，基本上是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并且他的创造具有三方面的特质。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他呼召地也来赞美耶和华，当天上的赞美诗这个诗歌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地上也应当做出回应，所以诗人就呼召地上所有的受造物来赞美耶和华。诗人首先呼召的是海怪和所有的深海，所以第七节一开始先说你们在地上的要来赞美耶和华，但是首先他呼召海怪，我们和本翻成大鱼，英文是 sea monster， 是海怪，或者你把它翻成海龙。那么诗人呼召海怪和所有的深海，或者我们和本翻成深洋是一样的，海怪跟所有的深海，诗人呼召他们来赞美神。为什么？这是跟迦南人的宗教有关。迦南人他们拜巴利，他们拜亚瑟拉，巴利神他们称之为主，所以这是巴利神是他们所敬拜的最主要的一个偶像。所以迦南人把巴利的能力跟海和深海的奥秘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巴利有大能战胜海神，海神的名字他们给他取名叫盐，英文就是 YAMM 盐。巴利是最有能力的神，他战胜海神，所以巴利的能力跟海和深海的奥秘是联系在一起。他们还相信巴利用闪电、风暴、雨雪和冰雹来彰显他的能力。可是诗人表明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创造，这些异教徒他们所敬拜的这些诸神乃是被耶和华所创造的，不论是日月和星宿，不论是天使，不论是这里所说的海和深海，或者是这一切的雨雪冰雹暴风等等，这些都是耶和华的创造。所以我们会看到诗人为什么他特别关心到这些异教徒所拜的这些偶像，强调这些其实都是神的创造。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一再的被引诱去随从外邦人拜这些偶像，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他们怎么样拜天上的万象，他们拜巴利，他们拜亚瑟拉，他们不断的被这些异教徒吸引去拜异教徒所拜的这些诸神，但是这些都是耶和华的创造，唯独耶和华是创造者，这一切都是被造的。好，所以诗人呼召海怪和一切所有的深海都来赞美耶和华。第二个诗人呼召的对象在地上的是火和冰雹、雪和雾气，雾气或者我们翻译成云，以及执行他命令的狂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迦南人认为巴利是以闪电、以风暴、雨雪跟冰雹来彰显他的能力，可是诗人再一次强调这些是耶和华所创造的，是由耶和华来掌管，所以是执行他命令的狂的暴风，是耶和华发命令他们就立刻的去执行。所以神他不但是掌管天上的水，天上的水成为雨雪 冰雹等等的来源，神也掌管所有的暴风，所有这一切自然界的力量都是听从神的命令，他们都是在神的命令之下接受神的命令，并且执行神的命令，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接受神的掌管。所以诗人说他们都应当来赞美耶和华。接下来诗人所列出地上的是山跟所有的山丘，结果子的果树和所有的香柏树。山和山丘，这是 表明这地的地形。我们今天地球上的地形有平原，有山丘，有高山，这一切的地形都是神所形成的，并且在地上有果树，有香柏树，果树是好做食物，香柏树是可以作为建筑的材料。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其中就使用香柏树作为材料来建造圣殿，是其中的材料之一。所以他们这一些无论地形大山小山，无论是果树或香柏树，都是神所造的，因此诗人呼召他们都来赞美这位创造的神。接下来诗人就列出野兽和所有的牛、爬虫和飞鸟，这列举出野兽跟所有的牛，牛就是牲畜，所有的牲畜加所这个人类所饲养的牲畜，然后爬虫就代表所有的昆虫，还有天上的飞鸟，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而这里显然诗人是在默想诗篇第104篇，他是反映诗篇104篇所说的。104篇第10节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描述这些山、高山、山丘以及这些果树、各样的花草、各样的植物，还有各种的动物、各种的昆虫，还有飞鸟等等，神都是神的创造，而且神向他们显出神的良善和眷顾。所以诗人说你们都应当来赞美耶和华。最后诗人就列出世上所有的人，世上的君王跟万民，首领跟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跟处女，老年人和孩童，你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诗人从地上拥有权势的君王、首领跟审判官开始，然后接着他列出男人跟女人，虽然他是用少年人跟处女，但是是表示男性跟女性，还有年龄，老年人跟孩童，这样就涵盖了，包括了全人类。我们刚刚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神用他的话创造这个世界，神的创造的最高潮就是神创造的人类，所以全人类都应当来赞美耶和华，不仅仅是以色列来应当来赞美，全人类都应当来赞美。 照样诗人在这一连串的命令之后，他用一个表示命令的动词，他说让他们赞美。他表明所有这些地上一切的受造物应该联合在一起来赞美神，他个别的分别的呼召他们来赞美神，但是现在他要他们全部，让他们都来赞美，要他们全部一起联合在一起来赞美神。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高举了他百姓的脚。对不起，第一个是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独有他的名被高举。诗人说，为什么在地上所有的受造物都应当来赞美耶和华的名呢？理由是唯有神是被高举的统治者，所以独有他的名被尊崇，意思就是说他是独有他，唯独神是被高举的这个宇宙的统治者，他拥有绝对的权能来治理他一切的创造。所有这是为什么只单单只有他的名被尊崇，其实意思就是说唯独他是被高举的统治者。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国王，那么这个国王是被高举超过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百姓，所有的高官，所以独有他的名字被尊崇，强调他是超越他一切的创造，拥有绝对全能的，唯独他是这个宇宙的统治者，是被高举，是被高举在一切的受造物之上来治理他的创造。但是第二个理由，他的荣耀在天和诸在地和诸天之上，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成他的荣耀超越地和诸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包括了天和地，贯穿地和诸天神创造的领域，在其中都彰显出神君王的统治所具有的威严，所具有的全能，所具有的尊严和荣耀。所以他的荣耀是在地跟诸天之上，或者说他的荣耀是超越地跟诸天。因为在他创造的这宇宙，天和地这两个领域，神都是被高举的统治者。他这样的君王的统治，在他创造的宇宙，无论是天和地的领域当中，都不断彰显出他的全能，不断彰显出他的尊贵，不断彰显出他的威严和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说神是创造者，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只是一个理性上的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我们乃是要真正在这位创造者面前降服于他，我们乃是真正的是要接受他的统治，他君王的统治。他君王的统治确实像所有的一切受造物彰显了他拥有的绝对全能，他这个君王统治也彰显出他所拥有的威严和尊贵以及他的荣耀。不但如此，诗人提出第三方面应当赞美耶和华的原因，那就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独特的关心。这可以说是整个诗篇180篇的148篇的最高潮。正如在诗篇147篇当中，上次我们说过一共有三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有两个主题在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论到神这位创造者对于他的创造所彰显的全能和良善， 但是另外一个主题是神对他立约的百姓极深的爱所彰显出的良善、眷顾和恩典。但是诗人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一个是创造的神对一切他创造的创造物所显出的良善和眷顾，一个是神对他立约的百姓，对他立约百姓忠诚的爱、极深的爱所显出的像父亲一般的眷顾，像父亲一般的恩典以及良善。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做比较，神对这个他创造的其余的万有所显出的良善和眷顾，跟他对他百姓显出的良善和眷顾做比较，前者就显得极其的微小。也就是说，神虽然是极其的良善，他创造这个世界，他也向一切的受造物显出他的恩典和他的眷顾，然而神特别是向他立约的百姓，而且他向他立约百姓彰显出的良善、眷顾和恩典是何等的大，远远超过神对创造物所显出的这种良善和眷顾。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相形之下，神对这些创造物的显出的良善和眷顾就微小许多，跟神对他百姓的眷顾。特别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到他和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亚伯拉罕应许，从这里开始接下来神如何的以他的大能行了十灾来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神又用他的大能分开红海的水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战车跟马兵，神又在旷野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神并且在旷野天天赐下玛纳给他们做食物，也使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水喝。神同又引导他们行过这个旷野，把他们引领到应许之地，然后神的大能把约旦河的水分开，使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后神的大能为他们征战，把所有的迦南人除灭，把迦南地按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他们为业。我们可以继续的讲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显明神对他立约百姓所显出的良善、恩典和眷顾真是何等的大，跟他对他创造物显出的良善和眷顾来做比较的时候，神对创造物显出的良善跟眷顾就显得微小的多了。所以现在诗人说要赞美耶和华，第三个原因就是神他对他百姓的关心。他说他把他的百姓的脚举起，或者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我们可以翻成他为他的百姓举起一个脚，他举起他百姓的脚，或者他为他的百姓举起一个脚。这个脚在圣经里面象征力量，但是这个脚也可以象征荣耀。所以神把他百姓的脚举起，或者说神为他的百姓举起一个脚，这乃是指向神救赎的爱。神为他百姓所做出的历史性的行动， 是关于神救赎的爱，他为他百姓所做出的历史性的行动。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被压迫而被高举而得着荣耀。例如在埃及他们是奴隶，而且做工极其的苦，但是神却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埃及的压迫，使他们被高举，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使他们得到荣耀，因为他们的神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要他国中所有的术士为他解梦，但是他忘记他做了什么梦，所以他要这些术士不但告诉他他做什么梦，还替他解梦，但是没有一个巴比伦的术士可以做出这样的事。于是巴比伦王大怒，下令杀掉在国内所有的术士，包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但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向天上的神祷告，求神把这个奥秘显给他们看，所以神就把奥秘显给但以理。于是但以理就进去告诉巴比伦王他做了什么梦，并且替他解梦。所以这是神在历史中做出的一个拯救的行动，以至于巴比伦王向耶和华神发出赞美，不但向耶和华神发出赞美，而且他高举但以理，他使但以理作为总管，掌管巴比伦所有一切的哲事。第三章，巴比伦王做了一个金像，要他全国所有的人听到音乐的声音就来拜这个像，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拜这个像，巴比伦王大怒，把他们招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还是拒绝。他们说我们的神可以救我们，但是急祸不然，如果我们的神他的主权没有来施行拯救，我们也不会拜你所拜的偶像。所以巴比伦王就是发烈怒，他的怒气更加的发作，就命令把炉子当中的火加柴，把炉子烧得更热，然后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连衣服连帽子全就是穿戴整齐的丢在这个烈火的炉中，连丢他们的人都被烧死，但是他们在炉中，巴比伦王看到有另外一位像人子的与他们这三位在一起，所以巴比伦王就靠近这个炉边说，你们还活着吗？于是他们就从其中出来。神施行的拯救使得巴比伦王再一次把赞美归给神，而且王在巴比伦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把他们三位也高举。所以这就是神他救赎的爱，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中他做出这些历史的行动来拯救他的百姓，使他们脱离被压迫而被高举而得荣耀。但是在这里神的百姓也被称为是他的圣民，就是以色列，并且乃是与他相近的百姓。这就表明神的百姓是跟神有一个特殊的亲密的关系。神拣选了以色列，神把以色列从万国中分别出来，并且神拯救他们，跟他们立约，赐给他们神的律法。神说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跟以色列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亲密关系。所以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以色列国在地上的万民当中是神特别拣选把他们分别出来来做神的百姓。 所以他们必须对神忠诚，而且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反过来，神对他们立约的爱、忠诚的爱，也一定会把他们的脚高举，也一定会为他们举起一个脚，目的是他们可以因此向神献上赞美。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当施洗约翰出生，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他就唱出了一首赞美诗。他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撒加利亚因为神为他们兴起这个拯救的脚，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使他们被高举，使他们得荣耀，使他们可以以圣洁跟公义来侍奉耶和华。因此撒加利亚唱出这个赞美诗，主要是因为施洗约翰，也就是神所行的神迹，让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能够，因为虽然是不能生育，却因为神的大能，他的妻子怀孕生了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乃是为弥赛亚做开路先锋。所以撒加利亚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唱出了这首赞美诗。正如这里诗人所提出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赞美神的理由，就是神对他百姓的关心。所以耶和华是配得赞美的，因为他是创造者，但特别是那些他所拣选所救赎与他们立约的这些神立约的百姓，他们更是应当要赞美耶和华。然而即使这些立约的百姓用最大的声音，用最长的赞美，仍然不足以和神的伟大相符合，仍然不足以来诉说神是何等的伟大。因此诗人不但呼召神的百姓来赞美耶和华，他也呼召全宇宙中一切的受造物都来赞美耶和华。所以然而在这个呼召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他不断地重复所有的天使，所有的星宿，所有的天上和天上一切跟天上的水，所有的这些海怪跟所有的深海，所有的神一切的创造，诗人不断地重复所有，他是尽力的要达成全体的受造物都来赞美，能够产生对这位创造的神一个完全的赞美。这样当全宇宙神的创造都联合在一起向神发出赞美的时候，形成一首交响乐的赞美，才能够尝试性的来反映神的尊贵、威严和荣耀。这位神太伟大，这位神极其的荣耀，一切受造物都应当联合在一起来歌颂他，而且是全体每一个受造物都来参与，唯有如此才可以说可以是尝试的来反映，借着这样的赞美来反映这位创造的神他所拥有的尊贵、全能、威严和荣耀。而且诗人这样的一一的呼召， 一一数算神的创造，呼召他们来赞美，也是把充满在这个宇宙中，充满在这个天地中神的荣耀一一的述说，借此来赞美神。除此以外，神对他百姓独特的关心，也就是神对他们这个救赎的爱，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不但神向他的受造物显出全能、良善和眷顾，但是神特别是向神立约的百姓有这个忠诚的爱，他对他们所显出的救赎的爱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因为神向他立约百姓所显出的救赎的爱，不但是有关他的百姓的得救赎，也是有关世上的万国万民以及所有受造物的得救赎。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给他应许，神说他要使他成为有大名，而且成为大国，凡是祝福他的神就祝福，凡是咒诅他的神就咒诅。但是神说出神这一切最终的目的，使地上的万民都能够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所以为什么神对他救赎百姓的关心，这个救赎的爱是这个赞美的最高潮，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赞美的理由。因为这不但是关乎他百姓的得救赎，也是关乎地上万国万民和一切受造物的得救赎。所以不但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得福，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他也说明今天在地上一切受造物都受败坏的辖制。但是受造物受败坏的辖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是不得已的。这是说明了人类犯罪的时候，当神向亚当宣告咒诅，地也因为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受了咒诅。所以人类的罪不但为人类带来神的咒诅和刑罚，也使得一切受造物也分享人类的命运。所以保罗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他们等候神儿女得荣耀的时候，得救赎的时候，他们也要一起能够得享这个救赎。这是为什么诗人不但指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一切受造物都应当来赞美他，最重要的神对他立约的百姓救赎的爱，是将带给一切的创造能够来享得享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因此所有一切的受造物都要来赞美他。诗人最后再一次说，哈利路亚，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因此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看149章，就会转向以神救赎的百姓为主要的赞美的一个考虑。所以确实这位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是这宇宙的创造者，站在他是创造者的基础上，也唯有他有能力来施行救赎。所以当我们常常宣讲这个福音，强调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不要忘记 如果他不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他不可能给予我们，不可能为我们做成这个救赎。是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才有可能来施行拯救。罪破坏了他的创造，但是他要救赎这一切因为罪而在咒诅之下所有神的创造，使他们恢复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状态。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他所造一切在他眼中看来都是好的。所以我们都期待我们能够等候神来更新整个创造，特别是他所救赎的百姓。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学习这些诗篇，我们真是感到自己的有限，好像知识性来说我们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主啊，但是我想你要的不是只是用我们的口能言善道的来赞美你，你是要我们从心里面真正从我们生活的经验当中，我们来明白这些真理，来体验这些真理，好让我们来向你献上赞美。我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真是看到你这位创造的神，不但是对我这个小小的你所创造的你草场上的羊，更是对我这位你自己所救赎的百姓。像我昨天晚上，我最后要睡觉之前，我把我前两次的笔记要把它收到旁边去，但是我就是没有注意看，我就把我今天讲的这个讲章的第一页就跟上个礼拜的收在一起，把上个礼拜的第一页留下来。但是今天早上真的是神你的怜悯和恩典，我现在想不起来的是为什么我又想再看一看上个礼拜我所讲的，然后你就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弄错了。如果主不是你的怜悯，我现在就拿着一张错的讲义到了这里，我可能就在那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每天的生活我都在经历你，这些经历有时候就是微不足道的小小事情，可是我真的是我当下我就赞美，我当下我就真的是想跪在地上来向你献上我的赞美，因为我没办法，我真的是觉得我千口万舌我都没有办法来述尽你的荣耀。求主你把这样的认识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都来赞美你，也让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能够认识你，来向你发出颂赞。更是愿当你自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像启示录所描述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受造物都来歌颂赞美这位创造的神，接受他君王的治理，一切都被更新了，在永恒中一切的创造都要来过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真的是愿你的名在全地被高举，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